今天正道的经文是约翰福音第三章一到二十一节。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傅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经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我说你们必须重生，你不要以为稀奇。风随着意思吹，你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尼哥底母问他说，怎能有这事儿呢？耶稣回答说，你是以色列人的先生，还不明白这事吗？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我们所说的是我们知道的，我们所见证的是我们见过的，你们却不领受我们的见证。我对你们说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信，若说天上的事，如何能信呢？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上的人子，没有人胜过天。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是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救光，要显明他所行的是靠神而行。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几次我们的信息集中在我们思想关于国度这个概念，关于神的国这个概念。那么今天呢，我们继续来思想这个概念。上次我们讲了，在这个世界上，从神的眼光来看，这个世界呢，只有两个国。虽然从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有很多不同的国家政权，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呢，一个是属于神的国，一个是不属于神的国。那么这个概念呢，对于很多人不清楚，当时的以色列人也不清楚。因为我们承认啊，我们都是生在世界上，长在世俗文化当中的人。当时大卫在世的时候，他在诗篇里边呢多次提到了一个字，我觉得这个字呢应当成为我们今天作为我们华人基督徒的一个提醒。这个字叫做什么呢？叫做灵魂苏醒啊，灵魂苏醒。他说这个你的神的话语清洁纯净，能苏醒人心啊。在诗篇二十三篇里边也说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为了他自己的名来引导我走义路。那么这个灵魂苏醒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我们以前的时候是灵魂糊涂， 圣经上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件事，人凭着自己无法认识神，也无法了解神在天上所预备给我们的真正的福分到底是什么东西。我们生在这个世界上，然后呢就顺从这个世界的文化潮流去生活，周围的环境是怎么样我们就跟着怎么样，所以我们的眼睛脑筋从来没有想过一个更大的图画。诚实的说，我和大家也是一样啊，我们以前都是生在这种环境当中，长在这种文化里边，思维方式被这个世界给熏陶或者影响的，成为一个只顾眼前、只顾自己啊这样的一个很狭隘的一个思维模式。我们很难从这个里边来突破出去啊，最多呢我们有点公益的心啊，爱国的意识啊等等的，但是非常脆弱，非常微薄，也非常糊涂啊。我们里边的那一点善良非常容易被打破啊。如果你做了一点好事，别人误解了以后，你突然发现有一个人他做坏事反而他成功了，你非常容易把你的善良丢弃，而向那个坏人学习，你就横下心来说，我从今以后再不做好人。虽然表面上还是想自己做好人给人看看，但私底下说我一定要做个坏蛋，越坏叫别人越不知道，我就越容易成功。我们非常容易落到这种地步，所以落到这种地步的人久而久之就成了老姜啊。姜还是老的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表示这个人做坏事，但是常常吊人发现不出来，别人想不到的坏事他就能想出来。我们称颂这样的人，把他称为姜还是老的辣啊，这个家伙厉害啊。这是世俗文化在里边慢慢慢慢的把我们熏陶，把我们影响啊，塑造成这样的一种人生。我们其实里边的良心在告诉我们这个是不对的，可是我们在现实的生活里边却没有出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因此这个世界上就发生了一种很好像有一点帮助其实很害人的一种社会现象，叫做宗教。我很同意一句话，宗教是麻醉人的精神鸦片，我非常同意这句话。因为宗教把人误导到一个东西里边去，就让你听点好道理，劝你行行善，让你好像做一个好人，然后你就心安理得的过那种双面人的生活啊。来到宗教场所听点好道理，觉得哎学了一点好东西，回去以后其实和以前没有什么特别，没有什么不同。那么在世界的人的生命里边呢，他能思想到的最多就是这个。但是正像大卫所说的，当神的话，当神的真理光照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魂开始苏醒，我们才明白原来我们不是走那条路，我们不是自欺欺人的。我们原来明白神给我们的这个救恩，神给我们的预备的远远超过我们的人的头脑能够想象。所以当这个保罗啊，这位伟大的使徒，他写这个哥林多书信的时候，他说你不知道啊，上帝给你预备的是你心从来没想过，耳从来没听过，眼从来没看见，你根本不知道那是怎么回事，那是个太伟大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到教会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把以前我们的世俗宗教的那套思想带到教会里边来。我们来到教会可以很虔诚啊，在这里可以很认真的学点道理，回去甚至于可以认认真真的学习好好做人，但是我们对神给我们的那个真正本质性的伟大的实质性的计划我们没搞清楚。所以今天呢，我们再一次从国度这个观念来思考，到底神为我们做了什么。在旧约的时候，神在地上立一个眼睛能看到的国度，这个叫以色列国。那么我们上次讲了，神曾经应许亚伯拉罕说，君王要从你而立，国度要从你而出 啊，那么这个呢，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就被认为，当大卫做王以后，以色列这个国度建立起来了，所以君王也有了，国度也有了，他们就以为这一切都是神的话成就了。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预表而已，是神在地上设立一个有形的，让我们理解将来有一个更怎么说呢，超越的一个永恒的无形的那个东西，要在未来，那才是真的。地上这个只是一个影儿，是个表象。这个就好像我们现在准备查旧约的时候呢，这个星期三晚上的圣经概览啊，我们马上就要查到出埃及记。那么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建立了一个会幕，后来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呢，他们就建立成圣殿。他们就以为那个是他们敬畏神的地方，其实圣经里边告诉我们，那个不过是天上的真正的圣殿在地上的一个预表和一个影儿而已，叫我们看见这个有形的东西去理解那个无形的，但是这个不是本体，那个才是本体。上次我们也讲了，神的国度是一个已然未然的一件事，就是说这个国度已经来了，但是还没有完成啊。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个建造这个学校这件事情啊，这个学校已经有了吗？已经有了啊，但是它还在建造过程当中啊，那么最后呢它还没有完工啊，那么在它建造的过程当中呢，它等到一建完了以后，它就要开课上学了，那么等到那个时候才报名，不是有点太晚了吗？所以当他预计这个时候什么完成，什么时候开始上课，他就开始招生了啊。这时候如果你预先报名，交上学费，或者说交上一个 deposit 一个押金，那么学校里边就会给你预备一个座位，到了时候你就来上课，等到座位填满了以后，你再来的时候说抱歉已经满了，那么等到事情完成的时候，你就可以来上课了。那么神的国度似乎也有一点类似的过程的情况，不光我们这些将来要进入到神的真正到那个国度里面去的时候的这些人，连天国的君王自己都要有一个预备的过程。那么我们知道整个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为耶稣基督来做见证。那么耶稣基督是谁呢？我们在这里还没有专题的来讲关于耶稣基督是谁，很多基督徒甚至于还不太明白，不太认识这位耶稣基督是谁。我们在这里不能太多讲啊，几句话把这件事情介绍给大家。第一，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创造宇宙万物的那一位，圣经上说万物都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是借着他造的，然后通过他造，是 by him， 然后是 through him。 什么叫 through him？ 就是所有的东西都通过他来造啊。我们说创世纪里边在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上帝对他所造的这些东西有一个评论，他说神看着他是造的很好啊，神说造的很好啊，一天造完了说这一切神看着是好的啊，这个好的谁来评论呢？是我们的主耶稣在评论，因为是他造，他是神，那时候他就是在整个创造的过程当中他是神啊，透过他造的，他允许，他说这个行，这个可以，就这个东西就成就了。目的是什么呢？圣经讲得很清楚，是为你，为我，为世人预备可住之地。当这个东西是好的时候，他说人住在里边很好啊。当这个是好的时候，他说人住在里边很好，他心目当中是将来他要造出来那个人在这里生活的时候，哇，他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啊。当光出来的时候，他说是好的，因为人可以看见了，可以欣赏他一切创造的美好。那第二天他没说，因为那个空气水那个还不能生活，不能，人不能在那里边享受第二天的环境，他没说话。但是第三天第四天到了第六天的时候，神两次说，神他说这一切都是很好的，所以一共还是说了七次。 我就在想，这个好的是什么标准呢？啊，凭什么说他是好的呢？是上帝在欣赏他自己的作为，他自己做一件事情做得看得真好。其实我们做任何一样东西，它都是有目的的。所谓这个好，就是能够满足他的目的，达到他的要求，这个东西就好了，对吗？所以就像一个 microphone 啊，这个 microphone 它可以 pick 我的声音，不失真啊，能够把这个声音传递出去。哎，这是一个很好的 microphone， 我们买的时候说不错。你虽然做得很漂亮，一讲话它不响，能说好吗？啊，这个就不能说好。所以它有它的目的，有它的 purpose， 然后有它的 quality， 能够把这个东西使它的目的完美的体现出来。最后圣经说，我们上帝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到了真正造人的时候，说乃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三而一的上帝的第二个位格，就是这一位被称为神子的耶稣基督，是按照他的灵的本体的形象造了我们人的生命的形象。所以约翰福音里边说，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什么？人的光。那么就是我们里边这个灵魂的生命，是按照他的生命的样式被造，然后放在我们的肉体里面，使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么这一位创造我们的、爱我们的，他一切创造好了以后的命定的规则，包括物理性规则啊，我们今天科学研究的物质运作的规律，包括道德性规则，就是我们这些有位格的人互相之间彼此相处的那一个规则，都由他来定。所以他创造我们，圣经上说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但是由于人类特殊的被造，是当作他儿子的这个位分来被造，是爱的对象来被造，所以他赋予我们一个非常美好、非常尊贵，但是同时又有一定的危险性的一个礼物，这个叫做我们的自由意志，这个叫做我们的人格。他赋予了我们一个非常尊贵的人格，这个人格里边包含着一个伟大的权柄，这个权柄就是你自己决定你的思维和你的行为方式。上帝说，我赋予你这个位置，我不干涉你，我可以感动你，我可以影响你，引导你，教导你，但是我从来不操纵你。因为我既然把这样的一份的位分给了你，然后我就尊重我所赋予你的这个位分。我在这个旧约的这个历史当中，当人类啊错误的使用了自己的自由意志来犯罪背叛神的时候，我们可以这样说，整个历史当中，神在不断的苦口婆心的来劝我们归向他。我们历史历代人有一个非常伟大的努力，就是希望摆脱我们的幼稚，摆脱我们的软弱和失败，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成熟，能够稳定，能够行善而不要作恶。我们中国人的治理，还有我们中国人的圣人之道，基本上都是指向这个方向，对吗？所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是吧？是把我们整个人的生命能够更新啊，然后再止于什么？
至善。
哎，止于至善啊，要使我们的百姓，使我们的生命能够达到完美的善的标准。教导是很好的，结果呢？有很多人这样承认，我似乎也这样承认，因为我自己大概某种程度上也这样。我们就成为一种伪君子的文化，因为我们做不到真君子，你做不到，那、所以我们到了最后呢，就家丑不可外扬，成为一种礼仪之邦。礼仪是什么东西啊？
外在的，
哎，是一种外在的嘛，客套的嘛，礼貌的嘛。可是里边的东西呢？老子就说，那差太远了。那、你到了礼仪这个地步的时候，就是这个天下大乱的开始。所以我们做不到，没有办法。所以上帝用了4000年的人类历史，让人类知道， 其实你虽然是很尊贵的，但是你是有限的被造，你靠着你自己的能力要想战胜你自己肉体的软弱，你是做不到。在这样一个关头，圣经上说，当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们这一位创造的主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所以今天早晨在唱诗的时候，我很感动啊，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人一感动就容易流眼泪啊，因为我在来不明白的时候，我不感动，我唱着唱哒哒哒哒哒，每天都这样。但是当你灵魂苏醒过来的时候，你知道原来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原来是这样爱我们的，爱我们到一个地步，就像今天经文所讲的，他要为我们牺牲自己，把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以至于羞辱的死在十字架上，为要叫我们的生命能够不再这样堕落，不再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为要叫我们能够重新的活，生命活过来，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段经文，要重生，要得救。那么这个得救是个什么关系呢？我们以为来到教会就是我们的得救，将来我们要上天堂，这个都是的。但是今天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明白一个客观的事实，那就是说，当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上还没有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属于一个灭亡，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今天的经文里边说，不信的人已经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不信神独生子的名，也就是说他的已经被定罪的位分没有，还没有被改变啊，他的罪还有没有被得到赦免。我们中国文化受到佛教的影响，佛教好不好呢？有一些东西挺好的，但是有一个致命的东西，包括咱们中国文化里边有一个致命的东西，包括后来的这个共产党的理论里边有一个致命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就是你自己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你可以透过修行，灵魂深处闹革命，你可以自己解决，透过你的觉悟，你可以解决你自己的问题。圣经告诉你，这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告诉你的，不是人类自己的开悟，哪一个哲学家想出来的这种的理论，是造我们的上帝，他告诉你，你不行，你必须信，罪蒙赦免，重生得救。那么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把我们以前错误的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好像一个灭亡的国度，黑暗的国度，属撒旦的国度，从那个国度里边拯救出来。拯救对我们并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我们都看过 Titanic 那个电影吗？什么叫得救？那个世界的一切的宗教的劝人行善的这些道理，都像什么呢？都像说岸边就在前方，勇敢的游泳吧，游泳就能够达到岸边，这个理论对不对？对。错在什么地方？错在他错误的评估了人的体能，你游不到边的，那个时候几乎是零度的水，对吧？人在那种水里边，最多强壮的人能坚持四小时，可是几百英里、几上千英里游到岸边，你多长时间才能游过去呢？所以佛教的思想说，你修行将来能够达到完美，这个理论好不好呢？很好，你能够自善其身嘛，对不对？可是实际上呢，你根本没有这种可能来自善其身，不具备这个能力的。所以那个时候在水里边的人需要什么？需要一个救生艇把你救上来，把你从灭亡的位分上拯救出来。所以原来我们没有在耶稣基督里边重生得救的人，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挣扎来挣扎去，漂浮沉下，漂浮沉下，将来有一个东西在那等待我们，那个东西叫做什么？叫做死亡。没有一个人可以超越死亡之外，人类的历史上只有一个，谁？哎，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超越了死亡，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证明了他可以达到彼岸，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达到。永远生命的归属不是凭我们的力量可以做到， 所以这时候圣经给我们一道光，使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使我们知道原来我们在世界上的生活是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被拯救的生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生活，没有盼望没有出路的生活，那就是我们的以前。你说我不是活得好好的吗？我没有死，你活得不好。怎么不好？圣经说的，你在世上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你自己无法改变，这个特点叫做没有安息。你今天生活在世界上痛苦的，你承认吗？你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你的努力是没有结果的，你内心里边是空虚的，是没有满足的，而且你无奈的等待最后那个结局临到你。所以人到了最后，在这种无奈的里面，学会一个很可悲的东西，叫做自我欺骗，自我麻醉，只看眼前。因为太痛苦了，我们不能想，不能看，所以到了最后呢，我们传福音的人很多时候说不要想了，想那些东西很累的。是的，我们自己想想不明白。那么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他用启示的方式，把他自己不单单是为我们做成的这个救恩，他为我们做成了，而且他把它写成圣经，写成我们能够明白的道理，让我们明白。哦，当我们读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灵魂苏醒了，原来我们明白了，人生是这样的。主在世和我们走过一样的人生的道路。在这个启示录里边，上一次我们读的十一章的经文里边呢，这里说，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天上有大声音说，这世上的国成了我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而且那个时候他要在天上开开羔羊的婚宴，使一切信他的都到他那里去。他要来迎接我们，而且要和一切信他的人永远同在。那是真正天国永恒国度的实现。那么这位造物的主，他能够有资格做天国永恒天国的君王吗？上帝说，天父说，让他试试看。所以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受苦学了顺服，因着他在地上生活33年半的时间和你我是一样的，但是他完全胜过试探，胜过肉体的情欲，得胜这一切，以他的十字架最后的得胜来证明了他是有能力胜过一切试探和罪恶，使真理可以完全实现出来的那一个伟大这个刚强的那一个生命。所以上帝把他升为至高，使他有资格事实上证明的他能够做永远天国的君王。在今天的这一段经文里边呢，是我们看到了这一个事情的关键。当时主耶稣在最后一个路程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大概走在约旦河以外啊的那一段路上，说有一个法利赛人啊，就是犹太人的这个很虔诚的犹太人啊，来问耶稣，他说，请问这个神的国到底在哪里呀？因为主说他自己是天国的君王嘛，他要来实现天国是吧？那么这一个这个犹太人的这个虔诚人啊，就说天之神的国到底在哪里？主耶稣说，神的国啊，不是眼睛所能见的，乃是在你的心里，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内在的生命里边。所以从这里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来的，他要在地上 要实现的这一个天国呢，不是指的有形的这样的政权，这样的国家，而是一个我们内在属灵生命的这个所属关系。那么当时尼哥底母来问耶稣啊，请问这问题，今天我们的这段经文里边啊，来问耶稣这段问题的时候，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说地上的事你不大明白，说我说天上的事你哪能明白呢？”啊，所以这个时候是我们看到了主耶稣所说的国度和神要给我们预备的这个国度，不是地上的物质的有形的眼睛可以看，甚至包括我们的教会，有很多教会可能里边根本就没有神的国啊，表面上还叫教会。所以神的国不是指的我们看得见的教堂，看得见的教会，不是指的这个，而是指的我们内在生命的那一个所属关系，内在生命所遵循的那一套法律的系统，你自己的生命所效忠的那一个对象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个才是上帝的国度的在我们现今在地上的这一个概念。这一个尼哥底母呢，圣经上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官啊，这个官不是个普通的官，他是一个相当高的官啊，是犹太议会的成员啊，就像我们今天 Parliament House 里边的 member 啊，是很高级的一个官员。那么他夜间来找耶稣啊，表示白天不大好意思来啊，也可能是他太忙了啊，因为他是个法利赛人，是一个非常有社会地位，很有修养。这里他自己说，人已经老了，对吗？这个因年纪很大是吧？这个到底多老不知道，反正肯定不是一个年轻人啊。他夜间来找耶稣，因为耶稣是一个拿撒勒人，在人看来，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东西啊？而且是一个比自己年轻的人。啊，犹太人呢和中国人很像啊，咱们中国人一见面问几个问题，首先先问吃了没，啊，然后问你多大年龄，啊，然后问你干什么的，那么问这些问题干什么呢？就是决定我用什么态度来对待你，啊，我记得那时候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做清洁工啊，那时候我是在神学院里边。那么我做清洁工的时候呢，我也像洋人一样啊，打扮的自己很专业啊，做完了以后，因为这个是呢，在一个学校里边做清洁工，那么做清洁工完了以后呢，我就因为当时学校都放学了嘛，那我拿着这个学校的钥匙啊，最后我干完了以后，最后我锁门啊，我锁门的时候我出来呢，我还是穿得干干净净的啊，这个很兴奋，干完活准备回家，在门口呢就碰到一个中年人跟我打招呼。啊，哎，你好啊，怎么回事啊？我说怎么呀？啊，他说你是这个学校的啊？我说我在这里做清洁，我做完了。哦，你是个清洁工啊？接着不理我了。啊，这是我们人啊，人就是这样，我们常常是按照对方的工作、年龄等等啊，这种来决定我们的关系。大概犹太人也是这样。啊，所以他觉得白天来见耶稣这么一个人很不好意思，所以也可能他白天太忙了，上班是吧？所以总之他选择了夜间来见耶稣。他来见耶稣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他称耶稣是拉比，很谦卑啊啊，所以像我们中国人的孔子一样，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吧？啊，看到这个年轻人称他是老师，然后说呢，我知道你是从神那里来的，因为你行了很多神迹嘛。那么他怎么知道行神迹的人就是从神那里来的呢？因为他们的祖先摩西就是这样的人啊，行了很多神迹，这个就是我们所信神的仆人啊。而且犹太人的文化里边说，将来我要还要兴起一位先知像你啊，他要行这样的很多神迹。可能这一位尼哥底母就来找耶稣说，确认一下你是不是就是那一位啊。啊，是因为现那时候的犹太国乱得不得了啊，本身他没有真正的自己的国了，是这个罗马人的这个王国奴啊，这个就有点好像爱新觉罗的某一个大臣啊，夜间来找一个爱新觉罗的儿子啊，然后说日本人打我们了，说你可能是来领导我们复兴咱们国家的吧。啊，夜间来找他，那白天也不大敢来啊，说这一个找这个，因为耶稣是大卫的后裔嘛。啊，这个白天来找他会罗马人给他找麻烦啊，所以你要干什么？要造反吗？啊，可能种种原因导致他夜间来。那么他夜间来的时候呢，明显的他来干什么呢？来求师，来找一位老师。你一定从上帝那里带给我们什么信息？耶稣看到这一位老人，也很尊重他， 但是耶稣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直截了当，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truly, truly, I tell you, let you know, 让你知道，我们来，我来，不是要再像摩西一样带给你们一套律法的道理，那套道理是不行的。他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什么？神的国。就在这里再一次提到了国度这个概念。原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了，今天我们信耶稣为什么？是要恢复我们神国子民的身份。亚当在罪里面把这一个身份失落了，同时也把我们儿子的名分失落了，我们不再属于神，而成为一个宇宙孤儿，飘来飘去，在撒旦的权势之下犯罪堕落，变成那种的生命。现在神的儿子来了，他说，我要拯救你，重新恢复你神国的子民的那一个位分。但是这个我们用了地上的这个比方啊，这一个进入这个国的签证啊，那个 visa 不是洗礼，不是任何的宗教的仪式，甚至于不是你读圣经祷告做那些圣经上要求你的道德的标准那些事儿。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强辩了几次？四次啊，比三次再一再二不再三，对吧？再强调一次，四次五次。强调什么呢？什么叫基督徒？重生得救的人叫基督徒，不是宗教徒。千万不要再叫我自己是个基督教徒，我入了教了，那个不对的。我们是基督的门徒，是有他的生命的人。这个罗马书里边说，如果我们没有神儿子的生命，我们就不是属基督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软弱，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不懂道理，而是因为我们生命是有限的。我们的生命是美好的，但是是一个有限的被造，在这个罪恶的捆绑里面，我们无法摆脱，这是个生命本质来决定。所以耶稣今天来，他不是再带给我们一套宗教或者圣人做人的好道理，而是带给我们一个生命更新的机会。那么借着这个生命的改变，使我们在地位上发生改变，使我们不再被定罪的地位，在这定罪的地位说，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这时候是我们看到了两个国度的区别，一个是灭亡的国度，一个是永生的国度。所谓这个灭亡的国度，就是将来他不能永远与神同在，永远在罪恶里边，永远与神分离的那一个，你叫他灭亡，第二次死，地狱硫磺，你叫他 whatever。 那个是描述这一个世界上我们犯罪离开上帝以后，这一个位分如果没有发生变化的话，世界的国民到了最后的结局就是这样的。这不是我说的，圣经上说的。只有当你相信他，相信他是什么意思？相信他就是你接受他，你认他，你跟从他，你按照他所说的话去做，这个叫做相信他。有很多人相信他，其实不是，只是你知道他，是吧？你觉得他挺好，我也觉得他挺好，就觉得自己信了，其实不是。信心一定首先带出来的不是知识，首先带出来是什么？是行动。我知道一个人和我相信一个人有很大的不同。我认识这个人，知道这个人，我可以和他没有任何关系。可是往往说我相信这个人的时候，表示我和他有关系了，表示我接纳这个人。当我有什么需要的时候，我肯定我要去找他的，因为我相信他，对吗？所以相信不仅仅是需要知道，相信是你接受他，跟他有关系，在你的行为上，你按照你跟他是有关系的，他影响你的行为的，这个才需要信。在尼哥底母里边问你说，是人已经老了怎么能重生呢？主说，从肉身生的是肉身，属世的这个东西，从灵生的才是灵。如果你里边没有从神从圣灵 重生的生命，你和他没有生命的关系。所以我们今天我们不是都活着吗？是的，是我们肉身活着，我们的灵命不活。圣经说因着罪那灵命已经死了，现在因着我们如果信基督的话，接受他，这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这里提到的就是认罪悔改，仰望他的救赎。主耶稣用了摩西在旷野里边举蛇的时候啊，这个时候当时以色列人因为没有水喝就抱怨啊，那么上帝就惩罚他们，惩罚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被毒蛇被火蛇咬了啊，这时候民间就产生了瘟疫，所以这是怎么办呢？摩西就祷告上帝说，你造一条铜蛇，把它举在架子上，让那些想要得救的人去仰望这条铜蛇，他就可以得救。那么这一个是耶稣基督将来有一天要被举起来的时候要吸引万人来归他的一个预表。这时候我们就在想，耶稣不是神的羔羊吗？为什么用一条蛇呢？啊，如果你做一个羊放在那儿，大家都看，不就我们明白了指的耶稣吗？是吧？为什么做一条蛇呢？蛇不是撒旦的化身吗？我想了很久，圣经没有标准答案，我在这里只用我的一个想法，这个不作为标准答案，是我的理解，你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全世界最大的罪人，在上帝的眼中，因为我们一切的罪都归在他的身上。所以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的形象污秽像魔鬼撒旦一样的可恶，那时候他呼喊了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孽，本来我们是应当像那个蛇一样被咒诅的那个生命，可是他在十字架上却成了蛇的形象，却成了像魔鬼撒旦一样，在上帝的眼中看是罪魁当中的罪魁，因为我们众人的罪都归到了他的身上。不要忘记，这是造我们爱我们的上帝居然为我们的缘故成为被咒诅的对象，挂在木头上。他说所有的人能够仰望他，你的罪孽被他担当，你可以从罪中得到自由了。那么这个时候神赐给你一个宝贵的印记，叫做重生的生命。圣灵要如同志，这个人质的这个志住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一个签证，让我们今天知道我们不再灭亡了，我们有永生了，我们是属于他的国度了，不再是世界上那个没有意义没有方向的人，而是他把我们称为永生上帝的儿子，成为神国度的子民，要把我们的罪除去，使我们能够在永远的国度里面与他有份。今天我们不是一个基督教徒，不是来教会单单来崇拜他，今天我们是一个基督徒，我们来跟从他，让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里边学习明白天国的道理，操练我们的生命，按照天国的宪章，使我们活出一个神荣耀的儿子，神荣耀子民的形象。那么这些道理我们先知道，但愿这些道理讲到我们的心中当中的时候，能够使我们的灵魂苏醒，使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是怎么回事，然后使我们的整个的生活行为与我们的身份能够相符合，好不好？愿神祝福我们。